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我们正在查考诗篇37篇，今天将是诗篇37篇的第20讲。上一讲我们说到，圣经在箴言24章16节里说，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这是指神拯救了的某人，他借着基督的公义而称为义。义人有主与他同在，一次又一次地扶起他来，七次，数字七指向完美。但是神却在我的生命中无数次地搀扶我，我确信在你的生命中也是这样，他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加添力量，劝诫我们，甚至有时会迅速地踢打我们一番，以便站起来在真道上站稳，做大丈夫，行事为人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很累，疲惫不堪，又被鞭打而情绪低落，准备自暴自弃，准备放弃。然而主却不允许我们，他不准许我们，他继续命令我们的脚步，指引我们继续长进，继续下去。不，他不会放我们而去，直到我们完成他为我们命定的事情。圣经在尼迦书七章七八节里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要做我的光。这就是此时的真实情况。我们坐在黑暗里，因为从属灵上来讲，神给全地带来了黑暗，他使福音的光昏暗了。我们可以看待这段时期，仿佛我们跌倒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待大灾难时期，仿佛我们在那时跌倒了。记住，两个见证人被杀，他们倒在大城的街上，他们的仇敌为他们欢喜快乐。当然，对于神的仇敌而言，看似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确实，看上去他们好像击败了神的子民，他们跌倒了，正如圣经说道，恶人跌倒一样。那是一段何等欢喜快乐的时期呀！然而，在那两个见证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呢？过了一段时期，神使他们复活，他们又一次站起来，向世界宣扬福音，其轰轰烈烈之程度前所未有。当神拯救了许多的人，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这就是在大灾难时期，主的子民的情况，如今也是这样。圣经原则就是神的子民总会起来，神的子民绝不会跌倒而就此倒下，恶人 才是那样。主的子民必被主用手搀扶起来。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25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随着我们继续逐节查考这篇诗篇，主一直在拿义人和恶人做对比。现在受圣灵感动写下这篇诗篇的大卫，正在赐给我们他亲身经历的一个见证，这是神通过他宣告的一个真理。大卫就其个人而言，在见证他从年幼时到年老时的生命，这是让我们知道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年纪很大了。大卫70岁的时候死去，我们不知道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究竟多大岁数，不过他应该是一位高龄老人了。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历尽沧桑，如果你还记得，他跟歌利亚战斗的时候才只是一个面色光红、容貌俊美的少年，他用飞机弦甩石打死了这个巨人。他统领军队与非利士人战斗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人，他作为以色列君王的时候30岁，仍然还只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当然，作为君王，他应该见识过许多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瞒得过他。因此，大卫王在这个宣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声明。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我们要运用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的方法来分析这节经文，进行查证，看看究竟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想认真研究的第一是年幼和年老这两个词。当然，我们都明白这两个词的本意，他曾生在这个世界上，而现在他年老了。一人被弃，他的后裔讨饭，这是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可以仔细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些时间，就我们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学到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可以做出类似的表述。可是那真的是神在这里想说的吗？大卫从前年幼，现在年老，我们能从这里看到属灵的意思吗？让我们认真查看诗篇71篇，我们要读这篇诗篇的很大一部分。圣经在诗篇71章5至6节里说，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然后我们要往下翻到诗篇71章9至18节。我们从诗篇71章9节开始，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 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在这里我们读到，主自他的子民年幼时就与他们同在的一些相似的表述，并且还读到求主在他们年老时不丢弃他们，在他们力气衰弱的时候不离弃他们的祷告。注意，圣经在第十节里说，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并没有离弃他，说这些话的是神的仇敌，因此我们就更感兴趣了，因为神怎么会以这种方式说到年幼和年老，这让人有点奇怪。如果我们把诗篇37篇里所读到的内容及其他关于从前年幼现在年老的经文，介于真信徒的肢体或者信徒在世界上的见证的前提下，也许年老可能等同于我们目前的时期，等同于在审判日期间我们正生活在的这个时期。从前有一段时期，神把他子民分享福音比作为年幼，而现在有一段时期，神把他子民分享圣经真理比作为年老。我们可以就这样理解年幼和年老，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因为这是基于对两段经文的查考得出的认识。我们翻到约翰福音21章，这就是谈到渔网里捕满了153条大鱼，拉到岸上这个时刻的一章，表示神在大灾难期间拯救的所有选民，他们被拉到主耶稣基督跟前，这也就是主三次问彼得他是否爱他的时刻。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每一次耶稣回答说，喂养我的羊，圣经在约翰福音21章15至17节里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在教导我们在渔网里捕满了鱼，或者在许多的人从大灾难时期得救，并被安全地拉到主跟前以后，有一个附加的命令。这是基督赐给他子民的一个命令。在这个命令里，首先神问我们，你爱我吗？什么是爱？圣经说，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现在，基督是在表达，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这段时期神的旨意。就如马可福音13章24节说，必有我们对基督的爱要受到考验的一段时期。你爱我吗？他在问每一位神的儿女。当然，真信徒就会像彼得那样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代替我们把自己献上为祭，并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做成了救恩的工作，然后我们才爱他，遵守他的命令。现在有一个严重的对基督的爱的考验等着彼得还有我们，因为耶稣说，你若爱我，就必喂养我的羊。顺便说一下，这是彼得绝不会忘记的一些事情。像彼得说的，主的道一定已经刻骨铭心了。因为圣经在彼得前书5章1至3节里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甚至在其余生，主指示他写下这封书信时，彼得也在考虑喂养神的羊。基督的命令已经刻骨铭心，喂养我的羊，这成为他终生的任务，直到他死去。神使用彼得向今天的我们做出这个表述，在这段生活在审判日的时期，你若爱我，喂养我的羊。为什么爱他跟喂养他的羊有联系呢？在当今十分熬炼并艰难的日子，我们现在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是对所有的神的子民来说的一个严重的考验。这并不很让人兴奋，这件事并不是轰动性的。放下为了寻找迷失的羊，向世界传福音的那个任务，人们能听到福音并得救。现在你必须过渡到一段你要喂养羊的时期。喂养羊这个任务相当乏味，这是一件简单的任务。所有的羊在这等着，但是它们饥肠辘辘，你必须喂养它们。这跟你走遍全地找出它们，或者为了找到他们而出去传福音，找到他们那样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像。以前那是十分激动人心的，那真的是一项让人喜乐的任务。而喂养羊是单调，而且几乎是枯燥的。然而， 我们不能忽视这是主耶稣基督命令的这个事实，这是他命令他子民所行的事，喂养我的羊，照顾他们，侍奉他们，做他们的仆人，跟他们分享你所学到的真理，教导他们圣经，这就是喂养羊。为此，既然这是他的命令，服从这个命令就是展示对他的爱。对于刚从田里回来的真信徒而言，以前在田里辛苦劳作，全身心完全扑在向世人传出审判日要于2011年5月21日临到的消息这件事物上，现在又要担负起喂养神的羊的任务，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以前经历了激烈战争的一切戏剧性事件，从所有那些壮烈的战斗和活动中回来，一日之间过渡到喂养神的羊，这是一个试验或考验。你仍然爱我吗？你仍然照我的命令行吗？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因此同样，真信徒爱基督，也愿意遵行他的话语。在约翰福音21章的上下文里，我们发现捕到的满网的大鱼象征着那些在大灾难期间得救的人们，主指示他的子民要在这目前的这段时期喂养羊。然后基督在约翰福音21章18至19节里继续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基督在向彼得讲话。再提一下，彼得代表真信徒。基督告诉彼得，在他年少的时候，彼得总是束上带子随意往来。紧接着就跟，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这个表述进行对比，然后对彼得说的结束语是，你跟从我吧。这使我们想起耶稣见到彼得的时候，那时彼得还是打鱼的，他对彼得首先说的其中一件事情是来跟从我，然后基督叫彼得得人如得鱼一样，他成为12使徒之一。可是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提及年少的时候，接着又提到年老的时候，并且提到自己束上带子，接着又提到别人要把他束上？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主在提及真信徒在今世的生命。在任何人的生命中，既有一段年少的时候，也有一段年老的时候。看上去，在圣经里，我们并没有读到关于中年的任何事情，要么是年少或年幼的时候，要么是年老的时候。是的，我们读到个人处在某个年龄上 不过就像这里的经文而言，要么是年少的时候，要么就是年老的时候，而好像并没有中年时期。我认为，当我们翻到另一处经文后，我们会明白这一点。当彼得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他束上，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象征他的死。根据启示录14章，我们进入在主里而死的时期，这发生在关于审判日和神的愤怒的语言之后。圣经在启示录14章12节里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们意识到此时需要忍耐，但是也要注意圣经说他们是守神诫命的。换句话说，这就是那些爱耶稣的人们。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彼得，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这是神的子民要展示他们对神的爱的一段时期，行他的旨意，继续守他的命令，甚至经过这个火一般的对信心的熬炼和严峻的试炼的时期。然后圣经继续在启示录14章13节里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我们以前仔细查考过这个词，我们知道其实这些经文应该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正在死去的死人们有福了。13节后半节，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你看到神怎样叫他的子民了吗？神叫他们是在基督里面而死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在肉身死去，他们还活在地上，他们正生活在审判日里，这是我们以前从不曾知道的一些事情。我们原来总是以为真信徒会被从这个世界上带走，事实上，许多人也曾以为在大灾难前，真信徒会被从这个世界上带走，但是在那一点上，我们得到了纠正。现在，我们必须领受另一处些微的纠正。真信徒要经历审判日，我们要生活在地上，然而在主里要死去，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将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天天为基督而活。我们看看神在罗马书6章2至5节里怎样指出在属灵上天天为基督而活。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在罪上死了，我们在基督里死了， 这就是神的意思。我们活着，如同圣经在哥林多后书6:9里说，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为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我们除了在属灵上活着，在肉身上也活着。尽管这就好像我们要死去，我们却是活着的。这就是基督对彼得所说的，在我们喂养羊的这段时期，在属灵上，这是提到我们今天正生活着的选民。你要死去，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基督。这就是你要荣耀神的死。参考约翰福音21:19。这就是你要最终死并进入天国的方式。你要首先喂养羊，然后基督要带你进入他的国。这就是主对我们中每一个人所说的。我们翻到传道书的一处地方，我们要读跟我们所讨论的有关的一些事情。我们要读传道书12:1。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我们可以看到这怎样跟身体上日渐衰老联系起来。在我们年幼时期，看起来我们确实最能享受生活，是最愉快的时期。然后随着我们的身体逐渐衰老，就会出现疼痛，事情也不是那么愉快，生活中没有许多的喜乐。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节经文在自然世界上怎样有一些用途，以及人们怎么过他们的生活。不过，那当然不是圣经的焦点，圣经的焦点是福音。主在这里说，你趁着年幼当纪念主，然后下一句要详细描述为什么是这样。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这意思是说，你年幼的日子并不是衰败的日子，而是在期间你可以享受喜乐的日子。那是什么意思？你年幼的日子就是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的时期，而衰败的日子指的是审判日。当然，除非我们认识到审判日要比单单的一天长很多，才能认识那一点。我们以前认为这应该是5个月，但是事实上，审判日持续时间要比5个月还长，很可能审判日要持续1600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为什么称审判日为衰败的日子，也确实称作灾祸的日子。而且这也指的是衰败的日子。传道书12:1提及整个审判日，并称之为衰败的日子。不仅仅是日子，还有年份。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尽管这可能不是我们想听到的信息，但这对于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愿意让这段时期结束。然而，神在这里表明，审判日要是一段数年的时期，即不止1年。 我们预计很可能是1600天。我认为这应该是4年0.4个月又16天。因此这符合我们所学到的衰败的日子是一段数年的时期。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这就是在这些衰败的日子或者衰败的年份里要说的一些事情。我们思考喜乐这个词，记住主在以弗所书里说他拯救了人，而且他拯救这一个人而不拯救另一个人的唯一的理由是他如此行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这是讨神喜悦的，他满心喜悦，他喜悦拯救他的选民，那些他在创世之前就决定要拯救的人们，这完全是因着神的喜悦，他喜悦拯救罪人。另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在以西结书33章里，神在那里说道，必须吹角警戒众民的守望的人。然后他问了未得救之人的这个问题，何必死亡呢？我们读以西结书33章11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在这里，神表明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然而他们必定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神要满足律法要求的公义，他要用第二次的死杀了罪人，并毁灭他们。他要毁灭一切得罪神、悖逆他的人们。尽管他必须施行律法的要求，即得罪神的每个人必定死，他还是不喜悦恶人死亡，却喜悦他选民的救恩。因此，存在着这种关于神位格里良善特征的对比，他并不是一个怪物，他是一位良善、怜悯、恩慈、和善的神。每当他有赐下他恩惠的机会时，他就喜悦赐恩。另一方面，他必须毁灭罪人，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他在那个行动上毫无喜乐，一点喜乐也没有。这就是衰败的日子的特征，这是一段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时期，这是指真信徒。我们喜悦讨神喜悦的事，我们有持续不断行神旨意的愿望，我们以侍奉他为乐。如果救恩讨神喜悦，这也令我们喜悦，如果这给他带来喜乐，这也给我们带来喜乐。我们做福音事工，以便他人可以得救而大大喜乐。但是审判日，这里称作衰败的日子的特征，就是我们毫无喜乐的时期，那是因为不再有救恩，不用再找羊了。圣经传来喂养羊的命令，对于任何其他人不再会得到拯救了。为此， 这是一段神和神子民毫无喜乐的一段时期，因为这个审判日跟死密切联系，死临到了世界。这就是死，因为一旦神关上了天国的门，一切未得救之人的命运就被封了印。自2011年5月21日起，所有那些未曾得救的人们已被保证将永恒地死去，在这世上便毫无喜乐。我们对此并没有一毫喜乐。在大灾难时期，作为守门的人，我们曾十分急切地期待与人分享天国之门大大敞开，并为之兴奋和欢喜。那时，神在拯救许多的人。我们说，你要不要归向他呢？你要不要寻求主，向他呼求怜悯呢？他或许会怜悯你，我们喜悦做那件事。可是在这些日子，我们不能分享那个消息。现在，我们是必须告知人们，天国的门现在已经关上了，在这件事上毫无喜乐可言。我们再读《传道书》12章1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当然，年幼的日子曾是衰败的日子尚未到来的时期，衰败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即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就是年老的时候。然后圣经在传道书12章2节里继续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因此这意思就是说，年幼的日子就是日头光明、月亮没有变为黑暗的时期。换句话说，神把幼年比作福音的光仍然照亮的时期。这些光体是福音属灵的光的图画。日头象征主耶稣，月亮跟神的律法有关，星宿跟传扬福音信息的信徒肢体有关。这些光体不昏暗的时候，就是在年幼的时期。言外之意，就是当我们不再年幼的时候，当我们的年幼变为年老的时候，日头、光明、月亮及星宿要变得昏暗。这是马太福音24章29节告诉我们的，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的时期。这就是神在这里所说的，然后衰败的日子就接踵而来。然后开始了一段你要说我毫无喜乐的年日，为期数年。现在就是我们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我们束上，带我们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怎样要死去。在这段时期，我们要跟从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代表主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关于传道书12章2节最后一处表述，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 在我们年幼的日子，这是春雨降下的时期。事实上，曾有数个雨期。在教会时代期间，神降下秋雨，带进初熟的果子。然后，在大灾难的后半部分，曾有春雨降下。最后，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然而，年幼的日子过后，年老的时候，雨后云彩返回，不再有救恩了。我认为，那就是这句表述的言下之意。因此，我们看到，年幼的日子跟世人可以得到救恩福音的时期联系了起来，并暗指年老的时候是救恩不能够得到的时期。看上去，那就符合约翰福音21章。我们可以看到这节经文如何跟诗篇37篇25节这节经文联系了起来。诗篇37篇25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就显现出不同的意思，因为这个表述不只是贯穿大卫的一生，而是贯穿了整个历史上神子民的一生。真的是这样，不论日头照射光芒万丈，还是日头变得昏暗，这让我们知道神绝不会丢弃他的子民，他绝不会让他们挨饿，他绝不会离开，也不会忘记他的子民。这是我们所有人今天迫切需要知道并记在心里的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因为神完成了向世界传救恩福音的任务，以及他不再拯救世人，就意味着他与他子民断绝关系。他并没有离弃我们，他暂时离开我们是为了熬炼我们，但是他根本没有离弃我们。当我们认真查考丢弃这个词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神必不丢弃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往前翻到申命记31章，我们发现同一个词丢弃用了几次。圣经在申命记31章5至6节里说，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里就是一个十分安慰人心的表述。可是就在同一章里，我们读到一些看似与之矛盾的事情。在申命记31章16至17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稍等片刻，神刚刚在第6节结束时说，他必不离弃他们。事实上， 他在《申命记》31:8里重复了这个表述：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就如我说过，几节经文以后，神说他们离弃了他，为此他必离弃他们。他们必说，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我们怎么能理解这一点？一旦我们认识到有两群人，而且神跟这两群人都有关系，他跟古以色列国还有新约教会有关系，他们是天国在世上的有形代表，那种关系取决于他们遵守律法。如果他们不能遵守他的律法，那么神就可以离弃他们，而且他确实这样行了。他确实向以色列国北方的10支派及南部的犹大行了这事。他跟新约教会和会众具有同一种关系，他们也有责任遵守他的律法，他们不能守全律法。在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即在赐予他们的一段时期以后，神离弃了他们，他放弃了他们，把他们交在撒旦的手里。另一方面，在《申命记》31的前面的经文里，神指的是另一群人，真信徒或者永恒的耶路撒冷，而不是外在有形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这是在上的耶路撒冷，而不是在下的耶路撒冷。神绝不会离弃选民。如果我们翻到以赛亚书62，圣经在以赛亚书62:4里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在这里，神说到他的心腹，他的选民，永恒的教会。他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必称为有夫之妇。圣经在以赛亚书62:12里说，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你看到了，这就是神在大灾难期间行的事。他撇弃了属地的耶路撒冷及外在有形教会，他放弃了他们，他撇弃了他们，他不再与他们同在，或者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然而，他绝不会撇弃他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撒加利亚书14里有关耶和华的日子，在撒加利亚书14:2里说，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这是指属地的耶路撒冷，外在有形教会和会众。然后圣经继续在撒加利亚书14:2里说，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在同一节经文里，神向我们保证并鼓励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必要知道的。当我审判外在肢体、有形教会的时候，这是一个临到他们的审判，这并不是一个临到你们的审判。选民，神的儿女，不可能从耶路撒冷城中被剪除， 或者神不可能撇弃他们。神赐给了我们极大的保证，他必不撇弃我们。圣经在希伯来书13:5-6里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应许呀！他总不撇下，也不丢弃任何一个他的子民。这是一个非常庄重的婚姻誓言。神娶了他的心腹，在这里他发誓，他总不撇下他们，也不丢弃他们。不需要包括世上必不可少的直至死亡将我们分离这个词组，因为神活到永永远远，他把永生赐给了他们，他们也必将活到永永远远，因此他们永不分开。罗马书8的美丽的语言可以应用在主和他的属民之间的属灵的婚姻。圣经在罗马书8:36-39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被翻译为隔绝的这个希腊词，跟马太福音19里当主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中，被翻译为分开的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被翻译为分开的这个词组就是被翻译为隔绝的这个希腊词。没有任何事情会使主耶稣基督和他心腹的婚姻分开，他已用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装饰心腹，并且洗去他的罪，使他洁净，准备和他在那个神和他子民荣耀极乐永远的婚姻中同住，直到永永远远。当然这就是神的律法中不可因为任何理由而离婚的原因，因为神遵守他自己的律法，在属地的婚姻中也不可能有离婚，因为那是神在属天的婚姻里遵行的律法，这律法是他为他和他子民之间安排的。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对于属地的婚姻也是如此。对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来说，是没有合法合乎圣经的途径来撇下婚姻。如果任何人已婚了，他们在神看来就不能离婚。在诗篇37:25里，关于他未见过他的后裔乞讨，我们还有更多要查考的，但是那必须要等到下次圣经学习的时候再讨论。今天的节目诗篇37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